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四就美国政府的中国政策发表长篇演说，抨击中国试图破坏美国的民主制度。彭斯的讲话涉及范围广泛，包括美中贸易争端、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军事化和对台湾的打压等等。彭斯批评前几届美国政府忽视了中国的行动，甚至助长了中国，但是他也说这样的日子结束了。在彭斯演讲的几个小时之后，北京在星期五早上发表声明，拒绝接受美方的批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声明中指责彭斯对中国的内外政策进行种种无端指责。美中关系被剖析得更加清晰，而美中关系的前景似乎也更难预计。今天我们邀请到华盛顿智库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的主任戴博来为我们进行深入的解读。戴博你好。戴博先生，我想首先我们知道这个彭斯在星期四的演说中的态度可以说是相当的严厉的，而且他不只是强调了美国的政策和原则，他还举出了大量的具体的事例，所以我想首先请教您是如何评价彭斯的这一次演说，有哪些部分是让您印象比较深刻或者说是让您出乎意料的地方？
总的来讲，我觉得彭斯说的是比较对，而且他说这个钳制中国的这些问题不是新的都是美国这几十年来一直是跟那个中方说的有几点我觉得他说的没有说服力，或者说有点夸张了一点。没有说服力就是有关中国干涉美国的一个民主制度为的是让更多的美国选民不投了一个特朗普的票。他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拿出什么有比较确凿的这些证据只不过是中国日报在那个爱奥州买了一个公开的一个广告的这个是属于公共外交，这个不应该就是连于那个不当的影响，这是第一。夸张的一部分这点也不太重要，就是他刚开始讲中国的对外开放历史的时候，他把美国对中国成就中国发展的贡献有点说得太大了如果我可以稍微修改他的那个稿子，我就会加上中国多数的这些成就可以就是归功于中国普通老百姓的情怀。除了这些之外，我觉得他说人权说一带一路说那个南海，很多这些问题毕竟都是问题。
是。那么很多人也是拿这个这个星期四哈彭斯副总统的演说与之前1946年丘吉尔首相的这个和平砥柱，也叫这个铁幕演说相比，您怎么看这样的观点？
我觉得铁幕我们还没有到那个地步，可是这肯定是那个中美关系的大倾向。我觉得这个是美国政府就是1979年跟中国那个恢复邦交以来没有前例可循的，从来没有一个白宫美国领导人说中国在中国国内在美国国内在全世界扮演的是一个负面或者一个坏的角色。这就是说它是声明现在中美关系实际上最重要的一个双方关系是一个全面的对立关系，他没怎么说这个合作问题，到了最后几句话他还有点乐观，说如果中国能够改变有关行为的话，我希望中国和美国可以有坚持性的伙伴关系。问题在于他中国改变行为这个要求还是有点含糊其辞，而且对中国来讲，除非你改变你治国的方式和指导原则，我也不知道你怎么突然间改变那么多的所谓的这些行为。
是因为就很多的评论认为说这个演说是为特朗普政府未来的对中国的政策走向是定下了一个基调。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因此来预计说美中关系接下来将会面临一个很大的挑战？
这是肯定的有一部分中国的朋友说这个是新冷战，新冷战这个说法我不太赞成的，可是我明白他们的意思，因为这个是个全面的全球的包括这个意识形态问题人间交流经济战略技术方面的一个还有国际规则的一个竞争可是它都是取决于这个意识形态和这些价值观的不同， 中国在习近平的领导下觉得应该有一个更主动的外交政策，有所作为，就是说中国觉得它的这个战略地区已经延长了。同时的话，特朗普政府好像正在发现美国应该是领导世界的。原来就是前两年特朗普不怎么提中国的人权问题，可是昨天那个彭斯那个副总统也是大说了什么宗教自由和别的这些人权问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彭斯是宣布这个是恢复了正常，就是美国又对国际领导力有兴趣的，可是他不将解除政策 engagement。所以这个是类似于一个，也不要说新冷战，就是全面全球的对立关系。
好，那您刚才提到的这个 engagement， 我们想到这个彭斯副总统他在演说中也提到说，竞争并不总是意味着敌意，他也说是希望与北京建立这个建设性的关系，共同促进繁荣与安全，而不是分离。那您认为现在美中关系之间合作的空间在哪里？中国方面应该做些什么？
合作的空间可惜原来这个全球变暖是奥巴马总统和习近平那个总书记的一个合作的非常大的一个领域。这个就是环保问题、全球变暖问题是美方自己融出去的，所以最起码在特朗普的领导下，因为他说这个全球变暖只不过是阴谋论，没有科学的根据，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遗憾。可是我还觉得在别的方面，比如说那个潮和问题，还有那个全球的大规模的传染性的病毒这些问题的，还有合作的领域，可是越来越小，而且现在我们缺乏的是互相的信任。现在是每一方都觉得对方有意图，而且中方觉得中美关系所有的这些摩擦都是美国的过错，美国也把这些问题都是归罪于中方。所以在这些条件之下，也没有一个很可靠的一个对话的一个机制，我真的不知道我们怎么谈判下去。
那您刚才提到这些问题，其实我们看到现在这个时间点是非常微妙，因为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将会在下个周一到访北京，并且要谈到这个朝核问题。那有人就认为说，蓬佩奥在现在的这样一个情况下，在彭斯副总统讲话之后再去访华，很难获得任何实质性的成果。但是也有人认为说，蓬佩奥的访问呢，会为美中双方缓解这样的紧张关系提供一个机会。您怎么看？
我觉得这两个说法都不太对。我觉得如果蓬佩奥在那个朝鲜在那个韩国的对话有进展的话，中方会有兴趣，他们就要得知蓬佩奥那个美国的国务卿是怎么跟那个文在寅怎么跟金正恩说的而已。我觉得虽然中方现在是挺愤怒的，因为他们听那个彭斯的演说他们很不高兴，可是他们还可以把这些问题分得比较清楚。还有另外一点我也要强调的，就是现在那个彭斯选就是多强调中美关系负面的这些方面的，说这是全面的一个对立关系的，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这个只不光是美方的决定。其实虽然中南海的外交辞令是比较传统的，他们总是讲得好听，像什么双赢局面啊，人类的共同那个怎么说，民用共同体什么的，说得好听。可是其实北京早就决定，美国是中国得到它的目的的最大的一个障碍物。所以现在中美关系就是进了这个以竞争为主调的一个时期，我自己认为这是一个共同的决定，这个并不是美国宣布，而一个只不过渴求和平、渴求合作的中国非得接受的条件不可。两个首都都抵制。
好。好，明白，非常感谢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先生参与我们的节目。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